以西结书第十四章十四节说道，其中虽有挪亚、上云与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我们知道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了两个人，挪亚和上云，这个人是真实的人。那么同样呢，我们可以肯定说约伯确实在历史中确实有这一位人。那么当然了，对约伯记里面还有更多的记载，在新约中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讲到啊，对约伯他约伯记故事在新约里对他的解释，他说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显明主是蛮有怜悯。那么这一节圣经实际上也是在新约里圣灵对约伯记这章的解释。所以从这几两处的旁证，我们可以看到约伯记在历史中确实有这个人。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怎么看到约伯记这本书，我们说是他所记载的事情发生是在以色列族长时代。那么圣经里面，从圣经的学者也告诉我们，约伯记这本书是圣经中成书最早的一本，最古老用希伯来文写成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写到的这个约伯是乌斯人，乌斯人约伯。那我们知道乌斯这个地方是在以东的南边，也就是呢，约伯记所记的这个人，实际上他不是先写的，不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而是写到一个以色列以外外邦人的历史，却成是第一本成为在圣经中以希伯来写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神的一个心意，虽然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在神的救恩里面他享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但是神的心意一直是向着全人类。所以约伯书这本书也是神写给全人类的一本书。在那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自己的心意，神对人对待人类的工作的一些法则，这是关于他的作者写作和整书他的对象。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对约伯就是这本书的内容，也我们一起来主要看一下它的一些内容。马丁路德说约伯记这本书是圣经中呢最庄严最高贵的一本书。那么他这边说到之所以马丁路德像我们前面的弟兄认为这本书非常的庄严非常的尊贵，因为在约伯记他所讲到了是一个人生的生老病死，讲到一个人永远不能够提到所阐述的所要讨论的是永远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苦难。为什么神即是爱，神既是爱，为什么神容许苦难在这个世界存在，神为什么没有把苦难从这个世界中除掉，那么苦难究竟是从哪里来。那我想这些特别是当人们在世界上遭受很多的苦难超过人所能够许可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神沉默神向人隐藏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困惑不解为什么神会许可苦难。所以我想这个苦难这个问题不但是基督徒，也是许多世人不认识的人常常被发问的一个问题。因此呢，同时呢，在约伯记里面他也宣告了一个就是人永无止息的问题，就是人类的命运，就是究竟呢人的命运是怎么样，以及神如何对待地上这些属于他的人。那么我想我们以前对我们在我记得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有一段对生理的探讨，人生意义的探讨。那么也我们在很多的时候说人生唯求真善美，那我想在离开神我们无论怎么来讨论人生的真和善的美，在如果我们一生只时间只现在今生，我们其实很难明白今生追求真善美的意义何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人反而和他遭受很多的难处，那么有一些恶人他反而非常顺利畅通，家世丰厚，生活非常的满。所以如果我们从有限的时间来思考人生的命运，我们实际上很难明白啊。所以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约伯记呢这本书就尝试的 我们如果来读这本书，可能对这两个问题给我们有一些从神的观点怎么看，怎么样来对待苦难和我们这今天在地上生活的意义。那么我想约伯记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是苦难，因为他讲讨论了很多苦难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除了主耶稣以外，我们也可以说约伯记所记载约伯遭受的苦难，可以说是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达到极点。所以他这里面讲到，他受到身外的剥夺，财物家产顷刻间全部失去，十个儿女也一下子失去，然后接下来他又遭受身体上的毒疮等等。那么他所遭受的苦难就代表了人类苦难所有的极限。那这因为如此，我们常常就会对约伯的苦难以及他受苦难的原因，我想就变成了这本约伯记的中心的主题，我们想要明白的地方。那么我们前面弟兄对约伯记的主要内容呢概述，昨天也把它发在微信上。他说事实上呢，约伯记如果从整本的新旧约圣经来看呢，他事实上发现呢，我们这约伯记是以苦难为衬托，以约伯这个人为范例，来告诉我们神在他子民身上所要做的教育和雕刻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是全面性，这个工作呢，展示了神全面的与全面性、宇宙性及永恒性的工作的法则和历程。那么他讲到约伯怎样从一个备受敬仰、家庭美满、家道丰厚的一个这种情况，被很完整、非常完满的人生被破碎到一无所有。刚才我们提到他财产顷刻间全部失去，十个儿女也失去十个儿女。那么在顷刻间，他好像从一百完整变成零。然后呢，在他被剥夺成为零的过程中，他对神有许多的困惑，他想要明白神，跟他三位朋友许多的讨论，然后讲到神怎样向约伯显现，又怎样让他认识神，然后呢又无怨无悔的向神来臣服。那么神怎么样，最后呢神给他美好的结局。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整个过程呢，就可以看到神怎样在他身上做的这个教育和雕刻工作，也看到神对神儿女的美好的心意。那么是约伯记确实是一首很古老的长诗。英国大诗人丁尼森说，他被称为古今最伟大的诗，因为圣灵借着这特殊的题材，在这里描述、描绘并且刻画出神在他儿女身上像诗一般的工作。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那么英文当中的诗这个字，原来这个字呢就是从希腊文工作中衍生出来。所以麦尔弟兄说，他说我们的一生原是神手中的诗。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在这首诗里面也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也在这首诗里面看到神是怎样一位慈爱的父，他顾念连续他在苦难中的儿女，怎样的安慰约伯，同样他今天也安慰他那些在受苦中、苦难中的他的儿女们。我们不但看到他的慈爱，也看到神也是一位智慧的巧匠，他向我们显明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伟大的计划，他是借着这些人看来不好的环境，他要在我们身上做雕琢的工作。他怎么样把约伯从完全带到更加完全完美的地步，同样今天他也要在我们身上做工，把我们带到更加成熟的属灵上成熟的脚步。这是对约伯记的主要内容的概述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约伯记呢，他们说约伯记也是圣经上最难读的一卷书。那么难就在于约伯记它这本书呢很长，大家知道有42章。那么前面两章它是散文式，它记述了约伯两件受两次试探，那么大家就比较好理解。
那么一下子就从第三章开始，我们就看到这里面有许多人讲许多的话，许多人来讲话，那么这个话既多又长，好像也没有什么主题。所以我们当读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感受，但我以前也读过很多遍，在自己读书就是圣经读经也没有很深去讨论去进入去参考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不是很能够同意很多人的感受，很难读出主题，你很难抓住它的要点，所以确实是比较难的。然后第一二两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约伯经受两次的考试探，然后他有很美好的回应，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然后并且他对他妻子在他受到毒疮以后对他说你还不如弃掉神以后，约伯也有非常美好的反应，他说他也对妻子也有美好的回应。所以从第一两章里面可以看到约伯实际上在主面前是有学习的，他有在这里面呢也给我们很多令人羡慕与我们很值得我们学习造就的地方。但是峰回路转，一到了第三章，我们就开始看到当约伯在这样他极大的难处中，当绵延的苦难延长的时候，他就陷入绝望灰心咒诅自己，那么就有比如引发了与三位朋友非常冗长而且听起来有非常多的讨论。那么这个讨论我相信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在那有的时候很难找到的主题，很难明白他在讨论，所以就成为就比较我们就很难来理解。所以我们需要真的需要前面的历代的许多的前面的弟兄，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学习约伯记，他们自己本人比如说像就盖恩夫人啊病危师母，他们本身在主面前也有很多的学习经历，以他们个人的学习，然后他们对前面的我们的弟兄们也对约伯记有许多的学习，那么这些的材料都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约伯记的时候也需要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提竿歇领的能够进入他主要的思路，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明白他在这里面讲的什么，就究竟的主题是什么，能够知道他讨论的这几个约伯跟三位朋友的讨论的主要的线索，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感受进入他那个感受，知道约伯为什么在朋友讲的他那样子缓急，为什么他会那样子回应啊？这是讲到很难哈，就是很难。那我想呢，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要更好的明白约伯记，我想我们也需要从新旧约圣经全本圣经来理解，因为只有从全本圣经很全面的理解呢，我们就能够对约伯刚才讲到了神在神儿女身上的工作我们就比较清楚就比较明了，这是一就约伯记的特点就比较难。然后第二约伯记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很独特，那么独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本书呢是以散文和诗混合在一起，我们刚才提过前面的两章是散文，后面的这样就可以，然后后面的一部分从42:7开始也是拔，后面也是散文，那么中间呢比较多的就是诗，那么这首诗很长，大家知道当约伯受到这样子的试炼了以后，那么就约伯心中就有许多的困惑，许多对神的不解，所以他既要想明白他受苦的原因，那么这里呢从这个诗是一个很好表达的形式，因为它非常的细腻。那么这里我们知道在约伯他有非常好的过去，刚才我们提到他非常备受敬仰的整个社会的地位，他家道非常，他也为主做过美好的见证，在一二两章里面，所以诗里面约伯实际上他有在主面前得胜的，有失败的，也有软弱，也有他刚强的。那么在这里呢他所有的辛酸苦辣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借着诗体呢就能够很好的表达得出来，那因为他受的苦是这么样的多，这么多这样子的达到人类的极限，所以他就需要一首非常长的诗来抒发他内心的感受，所以呢他所受的苦水呢也能够引起我们心中许多的共鸣啊，许多的共鸣。 那这是我们谈到，就是讲到这里面的它的结构的独特，就是散文跟诗交替的。然后它这里面还有我们可以看到不难上的，就是独白和对白的交集的地方。那么第一，张三大家知道是俞伯的独白，就是他从非常得胜到一下子落入灰心的泥坑里面，他就开始发咒诅自己的生日，有许多的不解的等等。那么这到了后面呢，第四章开始就是他跟三位朋友的对白，就是约他的从引力法开始，他一个朋友开始讲了两章，然后约伯就回了两章，后面就是一个一个的有几次回合就是对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圣灵安排的独白和对白都是有他的意思。我们说如果一个我们想要了解一个人，就需要让他讲。如果我们从一个人讲的话，我们主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要了解一个人呢，要明白一个人就一定要讲，通过他讲话你就能够明白。所以独白也是我们能够了解一个人内心深处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么约伯记里面就有独白的地方啊，就是第三章后面约伯记，比如说29章、30章，约伯后面呢也是他的一些独白。然后那么这里面呢对白呢，我想也是一个方式，从另外一个侧面。那么我想我们要了解一个人，那么在独白里面呢了解的极限有限，对白里面当朋友来刺激他的时候，当朋友用很不理解的时候又给他加上证明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另一方面，就把约伯心中生命中很黑暗的原来他不知道的就这个对白的把它激发出来。所以对白也是一种让我们本身就是约伯自己认识自己，也让我们能够认识约伯生命的一个方式。那么这是约伯记的这个两个特点，就是他散文的诗，然后独白对白的。那么这边神用这两种的方式呢，来很好的表达了很细腻的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这是我对约伯记的整个书的一些概览和介绍。那我想接下来呢，约伯就讲到这本书的要节哈，在我们这里要节我们这边这本弟兄选了四节，就是第一个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里就是讲到约伯起先在两次试探中上述很美好的反应啊。第二处是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星。那我想我们选择以这个金星这些圣经作为本书的主题，也是讲到神在我们身上雕刻和教育的工作，就是。那么第三处是36章15-16节，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耳朵，讲到苦这些难处逆境给神儿女们生命中的一些神自己的扶助，神的怜悯啊，神要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么最后一节是42章5-6节，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有你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那么就讲到后面约伯怎么样在经过神自己的启示，他无怨无悔的信服神，在神手中能够很美好的懊悔。这就是我介绍了约伯记的一些概述和要点。接下来这边请志文弟兄来分享。
谢谢林英姊妹的分享啊，刚才对约伯记的整本书有个大致的概括啊，说出了约伯记的背景，还有它的主旨到底是什么啊。就是约伯记本身虽然看起来它的主题很多都是讲苦难，但实际上它是以苦难作为衬托，以约伯作为范例来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不需要。我不习惯用这个。来讲到神对在约伯身上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现在开始接下去讲故事了啊。那么在很久很久以前呢，乌斯地就有一个人啊，那个人名叫约伯，那个人是完全 正直、敬畏神和远离恶事。我们看到约伯这个品格是非常的完整啊，他的完全呢，说明啊，完全是说明他对神有一个专一和爱神的心。当然，相对主耶稣来说，这并不是指着他完全的无罪和圣洁，而是他比任何人都更努力的来过一个合乎伦理道德的生活。那正直说他在神在人面前啊，他努力的是行个公义啊，非常的正直，而且呢，他很敬畏神啊。谁如果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的路。所以我们知道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因着他敬畏神呢，他也愿意远离恶事。就像诗篇说的啊，他啊不占罪人的道路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也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以我们看到约伯在品格上还是非常好的，而因此神也在一直的祝福他啊。他有七个儿女啊，儿子三个女儿。这个七在圣经中它往往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在后面描述了他有很多的牲畜，很多的牛羊，财产呢也同样是神祝福他的一个象征啊。但不仅如此呢，我们看到约伯他这个家庭也是非常的完满啊。后面记述约伯的儿子们，他按着啊日子在家里就设摆那个筵宴，而且请了他们的姐妹来一起的赴宴，所以他们的兄弟姐妹非常的有爱啊，就是兄弟姐妹真的是和睦同居。那么约伯啊，就是心里面是很敬畏神的，对神有一个很警醒的心。他恐怕他的孩子呢，在荒野当中，在顺境当中，恐怕就离弃神了，所以呢，就督促他的孩子们要献上燔祭，过上一个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家长一个很好的榜样啊，就是很注重儿女们灵性的一个发展。所以约伯在这里，不管他是他的灵性方面，还是他的财富方面，真的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想做到的一个啊地位哈。就我们说他这个人非常的完美。那么在这个完美的人身上呢，到底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现在场景呢，就从地上就切换到了这个天上。约伯所敬畏的这个神，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撒旦要一直的来控告他，所以他首先是主动挑起了这个对话啊。他对啊撒旦说：“你留意到我的仆人没有？”啊，他的性格是完全正直、敬畏神和远离恶事啊。那撒旦呢，他实际上并没有否认约伯的这些特点，但是他怀疑约伯敬畏神的一个动机啊。撒旦虽然说在地上是走来走去，但并不是漫无目的的逛来逛去了，他实际上一直在寻找机会，就像彼得前书说的啊，就像一只跑掉的狮子一样到处行，寻找可吞噬的人，而且他也是昼夜来控告我们的弟兄，但是他还没有抓着把柄来控告这个约伯啊。所以神给他下了一个赌注，他说我的仆人啊非常信赖啊约伯，相信他经受的几次考验啊。这个仆人约伯他是这样子的正直敬畏神，怎么样呢？所以撒旦在这里他就提到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他说这岂是无故的呢？这个一章九节这里的主题呢，无故就说明了我们人对神要有一个很完整的态度。换句话说啊，我们现在人啊得到神的一个很多的赏赐和祝福，这是不是我们敬畏神的一个动机啊？或者说神是以祝福来贿赂约伯，那如果把这个祝福给挪去了，我们还会不会同样的来向神献上敬拜呢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神是不是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是不是一个很完全的顺服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啊问题之一啊，就是一个成功的神学。我们现在往往是传扬信主呢会是我们今生啊生意得到兴隆，甚至是生病能够得到医治，就是今生得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好处。那么如果神不答应这个祷告的话，我们对神的看法会不会是大打折扣？我们可以从撒旦的原则中能够想一想看啊。那虽然撒旦是非常猖狂而且蓄意要破坏，但是呢他的所有的活动都是在神的限制跟许可当中，所以神说他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手中，只是不可怎么样怎么样。于是撒旦就使约伯在一夜之间他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啊，不管是牲畜、牛羊、孩子被掳掠或者是被杀啊，所有的都不见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就能够看到约伯他的一个作为神的仆人非常忠实的反应，他伏在地上敬拜神啊。前面我们讲到 在整本书的一个要节啊，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啊。他我们是赐生出于母胎，也必赐生归回。这能够看到约伯，或者说我们所应该有的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虽然约伯真的是非常的悲哀，他也用行动表示了他的悲伤，但是呢，他真的是祷告非常的顺服，伏在地上能够敬拜神的一个道路啊。他也能够承认说，神是万物的主宰，我们真的只不过是管家。所以我们也是要扪心自问一下，当我们也许有一些东西被神收回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是怨天尤人，而是像约伯这样子，是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渔网的啊？不以神为渔网，就是承认神他是创造主啊，他对他的所创造的物有绝对的一个主权。好了，那么这是第一回合啊，约伯是一比零胜出，所以撒旦继续的来在神面前发出一个挑战啊，他说约伯所损失的只是一个身外之物，那如果以皮代皮啊，就是说用一样没有价值的东西能够换取他的性命，那又怎么样呢啊？所以神继续来接受撒旦的挑战啊。前面说到说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现在呢继续说他在你的手中，结果怎么样呢？约伯马上呢就从脚到头就生了毒疮啊。我们知道这毒疮啊，它是非常的疼痛难忍的，后面有描述说他的患处有虫子在咬啊，伤口呢愈合了又裂开，非常的痛苦，以致他的妻子呢都开始去挣钱他啊。他妻子就跟约伯说，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啊。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约伯他啊，约伯的妻子啊，约伯虽然说他是渔网的妇人，但是我们很能够理解啊，他的妻子跟约伯一样，也是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天灾人祸，也是看到的孩子呢突然间一夜之间就不在了，经历过这么大的悲痛，现在看到他的老伴呢同样得到了这么一个应该说是不治之症，所以从心里面其实他是存着一个很怜悯一种爱的动机啊，希望他老伴能够早日的得到解脱啊。就像有时候我们非常无奈的祷告说求主能够释放取去某一个人一样啊。所以啊，盼望说我们能够体会一下，不是以渔网的心态来对待这些人啊。好了，约伯这个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难道我们从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这跟他第一次的啊，从神那里赏赐跟收取是对应的啊。约伯仍然是不以口来犯罪啊，前面他表明啊，承认说万物都是啊，神都是万物的主宰，这里呢他仍然是表白是掌管生命的主宰啊，所以他承认所有一切都是主所赐给我们的，他不以口犯罪。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不妨是进入约伯的感觉里面来看一看，当我们可能遇到这么一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是抱怨，会不会是咒骂啊，说老天爷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而且为什么这事轮到的是我啊。我们初初来看约伯真的是很倒霉啊，神跟撒旦来打赌来比武，但约伯呢却不小心做了牺牲品，那么应该用怎么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件事物呢？或者更进一步的说，我们知道后面约伯会经历更多的一个苦难啊，会不会有个感觉说啊，约伯的苦难会不会临到我的身上啊？如果我啊知道这苦难是神要试炼约伯的话啊，神啊你就不要让我变得那么完全吧，我就不读约伯记了啊。所以这个呢也就是撒旦在我们啊心里面起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意念啊，我们往往会觉得说啊，我们如果会像约伯那样子，我们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反应？但是就像莲姨姊妹在前面所讲过的一样啊，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目的的，苦难对于撒旦来说它是试探我们，但是对神来说它是来试炼我们啊，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属灵的一个感觉啊。虽然啊，撒旦是很猖狂，很想用力来破坏我们的，想要我们跌倒失败，甚至离弃成咒诅神啊，但是我们应该对神有信心啊。我记得在前一个主日啊，龙茂弟兄他带了一首诗歌说哦，我魂可无恐啊。龙茂弟兄当时也介绍了这首歌的一个背景啊，就是当时这个诗人啊 Spafford 那、啊、他所有的投资 在一场芝加哥大火中呢，他就化为灰烬。然后当他两年以后全家人想去英国度假的时候呢，啊，他的妻子跟四个孩子是先走啊，但是这客轮呢却被一艘货轮所撞毁，就全部沉了啊。那么只有他妻子生还，四个孩子就全部没了。当他搭了下一艘客轮去跟他妻子会合的时候，当船在那个出事地点缓缓绕行的时候，他就诗人就非常的悲痛，写下了这首诗啊。我记得他第二节他就说了这个感觉，他说撒旦虽然肆虐，试炼虽然如火，那么我的心要仍然是安稳，因为主知道我的软弱啊，他已经用宝血来洗净，所以我们的魂啊，我们的心在主面前应该是要能够得到安息啊。好，那我们看到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没有停止在这里啊，他继续做一个挖掘雕琢的一个工作。神啊，派了三位朋友来看他啊。如果约伯在这两个回合都是二比零的话，而且撒旦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已经是蒙羞退场了啊，那么神打赌也打赢了，为什么他约伯记不停留在这个两章就停住了呢啊？那我们看到在这约伯呢，他前面我们讲到他是非常完全的，非常正直的，但是神呢在他身上要有一个更加完全的啊一个工作，虽然他的品格很完全，但是他的生命却不够完全啊，所以神打发了这三个朋友来看他啊。圣经上他描写这三个朋友，他从本处约会同时前来安慰他啊，但是呢约伯他的病痛已经折磨的他，人家都认不出他了，所以约伯的三位朋友看到他真的是放声大哭啊，而且他坐在他们的旁边是撕裂外袍披麻蒙灰的，在那里陪着他住了七天七夜。在后面的三十几章中，我们会更深的认识到约伯的这三个朋友，往往呢会把他作为一个贬义词来看待啊。但是在这里我们仍然对约伯的三个朋友有个很正确的认识啊，他们不惜大老远的跑过来，真的是很有心来帮助他们的一个朋友，而且是放声大哭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啊，他们几个大男人凑在一起哭啊，而且真的是非常真心的，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把约伯从那个苦难的根源中要把他拉上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朋友实际上他真的是很真心的啊，他不是很随随便便的写一封信说我仅代表某某某向你致以很亲切的很深切的问候，也不是随便发个微信红包就安慰了事啊，那么大老远的真的是跑过来安慰他，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知己之间的恩爱，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像我们说到这基督之间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他们也愿意真的是有慈悲怜悯，都能够有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念啊。所以我们看到后面虽然三位朋友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但是真心能够愿意来帮助这个约伯。那么这个时候约伯啊，七天七夜真的是没有讲话了啊，看到他的朋友也陪着他说了这么久，他心里面面对这个孤单，面对不理解，人总是真的有些想法的，所以呢他虽然没有陷入约伯的一个撒旦的一个陷阱，说你咒诅神吧，你当面弃掉他吧，但是他反过来不咒诅神，反而咒诅自己的生日啊。确实呢这个试炼跟痛苦是常人是受不了的，所以我们到了第三章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约伯首先他对自己有一个独白啊，就像刚才林英姊妹已经介绍过了约伯记的一个特点，从这一章开始呢，神是用诗的一个底材来表现出人思想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感觉，而且呢有独白也有对白，把人的一个想法都能够表达出来。在前面呢约伯说了很多的一个怨的字啊，原来有那么好的一个品格，那么多的财产，还有那么听话的孩子，现在全部都没了，他的想法到底是怎么样啊？他说愿我自己未曾出母胎啊，愿我生的那日，愿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啊，还有愿那日子变为黑暗，愿神不在上面寻找他，愿那个光都不见了，所有的这些都希望说我没有来到这个世上就好了，我真的现在是生不如死。当然约伯现在他的咒诅是真的是非常严肃非常的深刻，我们能够体会到再伟大的人 他终究也能够暴露出他这种人性出来啊，是非常的真实的一个感觉。那么后面他继续来发问啊，既然我啊都已经生出来了，我也经历过这么大的苦难，我没有办法，那么我好不好，我就让我早早死去就好了啊。所以他在后面问了好几次的为什么，为什么 why 啊，为什么患难的人啊有生命赐给他呢，愁苦的人有光赐给他吗啊，赐给他呢，他想求死呢却不能得，求死却胜于求隐藏的珍宝啊。他一直在问是为什么神不能把我的性命早早就除去了，让我从这个苦难中就能够释放出来了啊。所以他也承认说这些苦难呢啊是他所恐惧的临到我的身上，所以他的心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所以我们看到这约伯在这里呢，他充满怨的一个咒诅呢，他非常的恐惧和非常的哀叹，这真的是我们现实的一个写照。也许我们在那样子的环境中，我们也可能是抱怨，也可能是咒诅，但是呢记住哈，约伯他不是咒诅神，而是咒诅自己的一个声音。所以在这里啊，约伯和三个朋友在辩论之前呢，我们首先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圣经了，我们对约伯和三个朋友的苦难观，在那个之前我们应该说对苦难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可以说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圣经当中对苦难的一些很简单的教导。约伯那个时代的人们呢，他就很简单的说，祝福和咒诅就是说你行善神就祝福你，那么你作恶神就惩罚你，而这个呢也就构成了约伯和三个朋友之间辩论的一个因果关系。他们一直就是绕在这个有限的神学上面，要试图帮助约伯能够说你为什么受苦，为什么受苦啊。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圣经中有一些啊经文能够帮助我们解释这一些啊。主耶稣呢在约伯啊约翰福音的16:33中，他直接的告诉我们门徒说，在世上真的就是有苦难，苦难我们是免不了的啊，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有平安，是有盼望。那创世纪一开始呢3:18-19就已经告诉我们苦难的一个来源，当我们始祖犯罪不顺服神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呢，这个地就受了咒诅，地就长出了荆棘和蒺藜，那么我们人也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所以这是苦难的一个来源。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苦难呢我们都要把它看成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惩罚，这里很简单的分了几个苦难，我们可以分开来看一看，而不至于就陷入到一个啊像约伯的三个朋友那个死胡同当中啊。一个是义人承担的苦难啊，在耶利米书第14:14啊，神亲自说了，除了约伯还有挪亚还有但以理这三个义人，他凭他们自己的义来救自己的性命，可就说真的是有一些神眼中看上去的这个义人，他们品格是很完全的，但是神愿意说把他们的生命从一个阶段的完全带到更高阶段的完全，其中可能就有一些的苦难，就是约伯所经历过的。那么犯罪被管教受苦啊，在希伯来书12:5-6也直接就点明了这一点啊。神有时候管教我们像管教儿子一样，当我们做了一些错事愚昧的时候呢，神就借着这些管教呢来让我们认识到神的手在我们的身上。这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雅各啊，雅各这个人在圣经中真的是诡诈弯曲到了极点啊，他用了各种的手段来骗长子的名分啊，骗父亲的祝福，甚至骗舅舅的牛群羊群等等，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手在他身上也是非常的重啊，以致呢他一次一次不断的能够被神责打啊，能够慢慢渐渐的服下来。那这个是被管教而受苦，这个和约伯是不一样的啊。约伯这个击打呢啊是不应得的一个苦难，这苦难只是让他的生命能够变得更加的完全。另外一种呢，我们基督徒在为义受逼迫的过程中也有可能是受苦的啊。义人受逼迫啊，圣经说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我们要持守基督的一个存在的时候啊，我们不顾这个世界上的人对我们的逼迫反抗的时候啊，当我们要愿意啊，也是以正直和公义在地上行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可能受逼迫啊。彼得前书也是告诉我们说啊，人因为基督的缘故也会能够恨我们，但是我们因为这个苦 照耀欢喜他的，因为是配得神的果啊。所以我们接下去就会很简单的来看一看，当这个啊，我们看幻灯好了啊，怎么样在苦难中能够经历神，生命中能够得到建造。诗篇六十六篇他提到神借的苦难能够熬炼我们，像熬炼银子一样啊。虽然神使我们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经过水火之地，但是最终会带入我们到更丰富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刚才玲玲姊妹也提到过雅各书的这个部分啊，约伯他作为一个受苦能够忍耐的一个榜样啊，那神给他的一个结局啊，我们看出神真的是啊满心怜悯的啊，他有慈悲的，所以这个结局呢是神所量给他的啊，并不是说很随意的让苦难就经过他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到一个神借着苦难的手，苦难呢它只不过是个工具，是个苦役啊。这个苦难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呢，它可能真的就是使人就离主越来越远啊。苦难有可能使约伯最终是越来越靠近主，越来越甜，也有可能使某些人呢是离主是越来越远啊，过得是越来越苦啊。我们看到有很多人真的是经历了更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生命并不见得说越来越深，反而呢使这个人是越来越苦啊，越来越得不到别人的帮助。所以这苦难真的是要经过一个圣灵的解释啊，圣灵按照神的旨意呢啊，替我们是有说不出来的这个叹息，替我们来祷告，使得我们认识到这苦难应该怎么样经历过这个十字架。不仅仅是问 why 为什么，而是要问 what 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学到一个什么样的功课，这样子呢我们的生命才会慢慢不断的一个长大啊。所以这是我们在下面所要有的一个态度啊，不是说像约伯跟三位朋友那样子一直的绕来绕去说为什么这苦难是怎么来的，而是看一看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一个工作啊，它是按照神的旨意，也按照我们生命的一个度量，也按照圣灵祷告的一个结果，是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一个旨意。那我们在这里呢就啊，把大部分的内容呢就放到下一节课来一起讲，因为这毕竟是一首非常非常长的诗，神借着诗的这个题材呢在约伯身上真的是要完成诗一样非常雕琢的一个工作啊。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说的是，我们只不过是他的工作，是他的杰作，是他的一首诗啊。神在我们身上就是雕琢完了以后呢愿意在我们行上，这也是我们所预备要行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很简单的提一下他们的啊，就是三位朋友在分析约伯苦难的时候他们的一些观点啊。那这些观点实际上也是我们经常是劝说安慰别人的时候有可能不小心就是采用的一些方法啊。当然我们啊希望说就是在安慰别人的时候不要用非常属灵非常深奥的话啊，有时候一个同情的沉默一个关爱的陪伴可能会更有效一些，但是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我们可能也会陷入到同样的一个误区啊。以利法他代表一个情感型的人啊，就是非常的感情用事，每次呢都提到他的一个经历，我以前受的苦怎么样，然后我愿意用我的苦来安慰来帮助你。那比勒达呢他代表一个思想型的一个人啊，他很注重理智很注重理论的一个分析啊，所以他也愿意从理论上来试图是说服约伯。那么说法呢他就更简单了啊，他意识型了，他说你对就对，他说你错就是错啊，所以他试图很直接的告诉约伯说你应该怎么做啊，让约伯能够听他的话就过来了啊，所以非常的主观跟武断。那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就是第四章到后面的部分我们愿意说留到下一次再来讲啊，下一次仍然请大家继续以一天两章的速度读到三十一章啊，盼望说这个进度不会成为大家的一个苦难啊，以约伯的忍耐啊，就慢慢的把它读完啊，进入到诗一个感觉出来啊。好，我们简单的留了一些问题哈，第一个就是约伯记能够提醒我们邻里应该有的感觉啊，在路德记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说啊，撒旦要塞我们像塞麦子一样。真的撒旦是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来晃来晃去，但是我想我们还不足以对撒旦构成太大的威胁啊，但我们仍然要能够警醒。其实 在我们每一次的交通当中、查经当中，往往会觉得好像我们生活在澳洲很安逸，但是身边有可能身边的弟兄姊妹或者家庭或者是我们大环境，往往都是在提醒我们，其实一不小心呢就会被撒旦所攻击，所以我们应该保持灵里面的一个警醒。第二个问题也其实也是非常的实际，我们作为第一代的移民，我们在这里就一直的打工，一直的奋斗，其实我们都是希望我们第二代、第三代能够进入澳洲的主流阶层啊，有更多的钱，有更大的房子等等等等。我们是不是潜意识里面就落入撒旦的一个原则啊？希望有一个信主以后，至少在信主的弟兄姊妹中间，也要能够很成功，看出神的祝福都在我们的身上。那第三是另外一个苦难的一个极端啊。我们刚才提到苦难，其实它是神量给我们的啊，但苦难并不等于一个十字架啊，不见得说我们每一个苦难都是说主啊，这你啊这个十字架我们都要背过来受，也不是说特意要去找一些苦难，我们来学习圣洁、学习完全啊。所以当顺境的时候呢，我们不远离神，但是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应该也要来问一下主啊，主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啊？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讨论一下啊。好，我们仍然是分第一啊、第二和第三题，我们有15分钟的时间来讨论一下。
分享第二题，就是说怎样的能够把孩子能成功顺利的带入，就是带入成功顺利的人生。但是这个成功顺利的人生，我们指的是在是主里面，而不是在于社会里面的顺利人生啊。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关键，就是说怎样的能够把我们自己的下一代成功的顺利的带入主里面来。就是这个才是真正的能顺利的人生。所以我们都在分享啊，我们主像比如说啊，徐勇弟兄他也在分享说他以前对他们的两个孩子的一些，就是最早的是就是怎样的能够希望他们就是怎样的把学习写得最好，但是后来他们真的是也意识到这个是错误的，然后呢就改正孩子的要求，就是说怎样的能够更加的追求，就是让孩子在这个变换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模糊，所以这也是一个误区。另外呢我自己个人是分享的，我是身边的朋友，他们呢也是基督徒的家庭，但是呢他们就是在世界上他们追求的更多的是金钱上面的追求，所以他们金钱是很成功很多钱，但作为我们是旁观者，但我们知道虽然他们是基督徒的家庭，但是他父母也每个星期天都去聚会，但是并没有把儿女呢很好的带入到主里面。虽然说他们孩子呢都口口声声说我们是基督徒，然后呢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说这是上帝的安排，但实际在生活的基督徒的生活上行为上和就是你跟他更接触的去交流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能够发现说他真的是一个就是基督徒，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但我再分享一个例子，就是说前上个星期我看了微信里面一个美国，就是说最老的亿万富翁就是首富去世101岁，他们是六代都是，我们中国有说富不过三代，但是他六代都是美国首富。他最早的时候这个家庭呢，美国那个石油90%都是他们家庭供应的，那个钱是多得非常多，但是他们真的是基督徒，就很敬虔的，虽然他们有那么多的财富，但是呢他们绝不给自己的儿女孩子创造很富有的感觉，就是说那孩子就是觉得说 开发这个衣来伸手饭来伸手，就是什么是想要什么都很容易就能够得到的，就是他们孩子比如说想要，就是你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这个也是避免我们一个误区。当这里病人会说父母吃了苦中苦，就是能够改自己儿女，比如说啊，我今天就像我们家小芬嘛，一到商场之前一段时间，去年的时候到那个玩具的地方，他就找不了了，就停在那里了，就不动了，就动不了了，你知道吧，一直看着想要买，我那个确实是很那个，确实是很难。然后你叫他走，他不敢，就是躺在地上，因为我会打他。然后反正站在那里呆呆的，死活都不走。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病人物，就是说让孩子觉得，像身边的人其实蛮多的啊，孩子要这个玩具啊，玩具都是蛮贵的，可能一两百块、几百块也有，都上千块都有，很容易的就给孩子，那很自然的给孩子觉得说这个是很容易得到的东西，而且要钱呢，就是比较贵重，因为东西这个要很多的钱，就是被金钱所控制。但是这个美国这个富人他们呢，给儿女的教育，特别是他妈妈，就是说早上起来必须读圣经，晚上睡觉之前必须祷告睡觉。凡是在他们后来他们分享，他们教育说，他们无论是在做生意的哪一个，不管是哪一单，都会先祷告，求神祝福。如果神愿意的，他就是很顺服神的旨意那一种。所以这其实真的是特。我们要所学习的不是说不能以金钱为至上，我觉得现在这个物质的社会应该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被金钱所控，不是说财富不好，主要是怎样的让我们以这个正确的观念来区分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这个金钱这个区分。好，真的
弟兄姐妹，我们分享了第一道题，就是我们要有邻里的警觉，然后呢，我们如何来时常的来警醒，还有不住的祷告。所以我们稍稍有分享到说为什么我们也需要有邻里的警醒。其实神已经当我们信主重生得救之后，我们里面的那个灵有重新的与主有一个交通，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与主的一个常常的一个交通，还有一个祷告。所以我们一方面就是要有一个常常祷告警醒的心另外一方面其实有提到，就是像路加福音这里有说到的，就是三十一节，他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如同塞你们，如同像塞筛子像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所以呢就会说到常常我们就像塞麦子，就是把那个，如果你是比较小的，就会漏掉，就会出来。所以呢，他会常常会抓住我们的一些漏洞，然后抓住我们一些软弱的地方，然后呢从而来抓住我们以至于让我们来软弱或者来控告我们彼得前书那里也有说到，说撒旦像魔鬼像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四处寻找可吞之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马戏团或者等等，如果有看过马戏团的话，你会看到那个狮子很好玩嘛，它会跳啊，会走啊，会吼啊，很听话。但是如果附近你们附家附近有动物园的话，然后出来新闻或者是政府当地的康守有发布说有一只狮子跑出来了，大家会怎么样的一种心态？肯定是会非常的警醒，不要跑到我家里来你会来看，把你的小孩看好，你会把你的四围的篱笆，把你的家里的门都关好，不然你不知道狮子会不会突然跳到你家门口。所以我想这里彼得前书这里很倾向的来说到，就是 魔鬼就是这样一头没有就是四处流行的狮子一样，他随时都会找到我们。所以呢没有一个人说哦我可以抵挡他，你可以自己你单手自己能够打死一只狮子像大王一样。我想我们真的是需要警醒来谨守在神的面前。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魔鬼就会透过你的软弱，透过一些试探，然后进到你的里面，或者是来控告你。所以这个会让我们就是非常的软弱，然后你就没有办法，所以常常警醒。我想像主耶稣也说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东西也会让我们像刚才有弟兄有分享到的小孩的教养啊，或者是我们父母对小孩的期望啊等等的，我想都是需要我们要有一颗警醒的心，怎么样去分辨不被魔鬼来迷惑这是我们小组所分享的。
我们主分享的是第三题我们组长说苦难这个题目是比较难说的，难的部分留到他下次说我们只说简单的那部分。然后弟兄有提到苦难，说就想到余弟兄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水在海里面航行的时候碰到礁石的例子。然后其实这个标准答案大家都知道，弟兄有说就是说如果是碰到礁石，你是让礁石挪开是愿意水涨，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说，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标准答案，就是说当然是愿意水涨起来。但是实际情况上就是说，如果你撇开道理上来讲，如果你在生活中你碰到这种情况，我想大多数人可能你不会对别人讲，但是你自己想你会不会让水涨起来。你会碰到很多情况，你比如说碰到你什么东西受阻的情况下，打个比方说，我不是说肯定是某一件事，比如说你在拿澳大利亚的移民签证的时候，你是想求神给你开路，还是继续拿到签证，还是求神说我不要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呢？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是想求神能够保守或者是之类的，能够拿到签证可能是比较多的选项。当然这个我举的例子不准确，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简单的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庭，我跟我们家姊妹信主大概十多年了，然后呢我这个人平时就是说我这几十年来在不管是在工作还是在学习都是没有什么人注意到的，就是说很不起眼的一个人。然后呢神就让我们姊妹是专门来秀给我的，因为我不起眼，所以很多人会对我会烂啊或者是什么之类，很少的，因为看不起你嘛，那个小人物没有必要去刁难你。但是我们姊妹经常就看我不顺眼，所以这么多年来，你说如果碰到难题，你是说我是跟标准答案相反，我也不是像别人那样求主把礁石挪开，我是求主把我挪开。当我信了主以后，这么多年跟姊妹一起，就是说在主里面的学习，当然不是说一下子就成就了。因为像我们遇到的这种小难度的苦难，其实还不能真的叫苦难，跟约伯是没得比。约伯这种，因为约伯这种，他是一个非常神给他的评价，不是别人的评价，是一个非常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这四条我们是一条都没沾上，所以他的苦难的等级是最高级的。他自己说：“神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星。”当然，如果神用约伯的苦难来试炼我的话，我可能就剩下一堆木炭了。所以这么多年学习过来，就是慢慢的进步。为什么这么多年神给我们学习？是因为我一次不过关，两次不过关， 就是说最低等级的苦难都过不了关，所以神要一直，他有一个永远的目的。虽然说难度等级不一样，但他给我们的试炼，不管我们是像我这样还是像约伯这样高的，但是最终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要把你磨得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感谢。
都是要受苦的哈，因为我们挑的是苦中苦。我们当中有奶奶级的，有妈妈级的，然后当然有很多人没有把自己的苦难讲出来。我们稍许像您先说，我们都是小苦难哈。那当然我们在苦难当中，真的不是被人看能变成真金哈。那我妹组呢，有姐妹们分享得很好，不过时间不多。有一些姊妹就是她分享到，在教导子女的过程当中，常常是当孩子们碰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去帮他们解决问题，而不是在训练他们的上面。然后呢，有一些姊妹也分享到，在我们教导子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啊，好像比如说选择学校的时候啊。当本来想呢，好，我们要爱主，我们选了一个基督徒从学校，然后呢，最后呢，碰到一些妈妈们，然后就谈起那些名校啊，发现自己的排名很低的时候，又受刺激了，回来又纠结了半天，然后就觉得说，真的是如果要的话，那还是他是教导自己的子孙，希望是敬畏主啊，尊主为大的一个生活。那另外一个姊妹还讲到自己虽然没有子女，但是她有一个侄子在这里，他从小帮助他，那么现在在照顾他过程中非常的辛苦。这个孩子具了人性里面所有的不该有的骄傲、自义啊，还有那个逆境啊，所以就非常的艰难。姊妹就说了，他提供了七星级的服务。那么这个所谓的七星级的服务，因为我还没有细问他，我估计是就是说他只要这个。孩子不用任何的方式，只要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他觉得都是值得的。任何的服务就是达到五星超过七星都可以。那么我们这里提到的就是讲到人生观，好，我想这里面老师的目的是要我们理清楚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什么。那通常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人生观啊，就是要有钱啦、啊、有势啦、啊、有地位啦、啊、有名利啦、啊，求长寿啦、啊，这是正常人的人生观。那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人生观是什么？可能很多就像刚才老师所讲的，羡慕约伯的又有七个儿子啦、三个女儿啦、七千牛啊、三千骆驼啊，诸如此类的，就是非常完美的蒙神祝福的人生。但是我记得我们的新约里面讲，主说他来了，希望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着更丰富的生命。那这个更丰富的生命，不只是停留在世人今生眼中可以看得到、可以摸得着、可以享受得到的这些物质层面或者所谓的魂的层面的享受而已，而是指在基督里面的性情里面的那种丰富。好，所以刚好像你说我们家孩子的教育，其实就是我们做父母，舍不得孩子受苦哈。之前我觉得我很喜欢约伯记，我更喜欢传道书啊，因为我当我苦的时候，我常常跟我们家弟兄说人生苦短啊，他就觉得天哪，这个人怎么这么悲观？然后我非常喜欢传道书，因为我觉得人生真的都是虚空。那所以当我在看待苦难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苦短呢？因为我小时候没有饭吃，我没有鞋子穿，我要去放羊，然后呢，我父母没有空看管我，我几乎要给大海的海水冲走。所以从消极的眼光来看，我会觉得我的人生好苦，我没有人家那种很幸福的童年一样的。其实我的父母很爱我，但是呢，他们因为子女多，因为要拼搏，要有基本的生活，于是呢，他们很多东西都能照顾到我。但是当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我之所以现在相对来讲能够吃一点点的苦的话，就是因为那时候 我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塑造了我的品格，所以我是一个比较愿意拼搏的一个人，还愿意去吃苦的一个人一样的。当然这些苦比起越薄的苦都真的是千中不如之一一样的。所以我想神透过苦呢，让我们能够生命性情能够被塑造起来，好，从里面的那种生命性情能够塑造起来。所以对于我们子女的教育的事情的身上也是，我们不是更多的是怕孩子去失败，就像我的女儿一样，高考几乎就是一个失败。当时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来讲，我们好像很难接受子女没有办法去参加高考或者整个考砸的这种结局一样的。但是实际上神就是让我们能够面对失败，从失败当中我们觉得神要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本相，要来破碎我们自己，要把他真正好的生命信心建立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孩子一生能够蒙福，不只是方面的能力，而是他的生命信心。这个生命信心好的时候，一个孩子良善的时候，一个小孩正直的时候，一个小孩也蛮有爱心有责任心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他的道路后面就会通达，他所有外在的祝福也会随之而来。但是我们基督徒并不以此为衡量，首先是他里面生命性情带出来的果实，而不是外面嫁接上去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分享，谢谢。
好，我们这一次的学习就到这里啊，就啊，大家的分享真的就是很贴到点啊，也是真的是更能够安慰约伯的啊，所以我们下一周就继续学习到31章啊，我们有一些祷告结束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是吧？借着这个约伯记的学习，是吧？你把我们再次带到苦难的思考当中，也再次能够思考人生的意义，是吧？也谢谢你，是吧？为我们展开了天上的一幕，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地上活着也是在为天上能够预备啊，主啊，愿你能够坚固我们，也能够击退魔鬼撒旦一切的诡计，好让我们的生命度量都被你所扩充，也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也能够活出你在天上为我们所行的一个旨意。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